对，就其中一个人非常想结婚。
Guys came here as，
哎，有声音跑出来是不是？可恶！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光说不设计，我是 Wendy。哎，
我是迟到的 Tyson。我刚发生一个放松事件，我真的快气死了。你知道，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哦，总之呢，温迪就跟我约了，就是星期六1点。哦，我起床之后呢，然后就反正弄，我就已经跟温迪想说，哎，其实我蛮早起来，然后我也可以提早录音。那我就准备要打字给温迪说，哎，我可以提早，我已经好了，这样子。我打翻水，整个键盘里面都是水，
然后我们直接 delay 半个小时。
有键盘超贵。我键盘超贵，是很可爱很好的键盘。
你知道我现在看那个 rundown， 就是你本来还要跟大家分享说换新电脑好开心，就立刻打翻水，真的是觉得落塞到不行。
但其实我现在换了这个，也就是其实没有不好，因为我都是买同一个厂牌，然后同一个型号不同颜色而已。这个就是被我室友嫌很吵的。如果等一下大家有听到这个声音，就表示我偷偷在查温迪在讲的资料，你们听一下。
必须要跟大家说 ，Rundown 上面我都是附好连结的，所以 Tyson suppose 根本就不需要特别查什么。
不是，有时候我想要查一些图片跟
你
同步。
我跟你说，大家听到这个打键盘声音，就是他在跟别人聊天，他就是在录音的时候跟别人聊天而已。
没有啦，好啦，你这礼拜还好吗？我这礼拜真的是惊喜不断的，除了刚刚打翻水。
我在跟他，我觉得你很棒。你现在已经解除那个了吗？对不对？解除封印了。
其实是对，昨天算昨前天解除封印这样子。哦，对。然后反正总之，啊，你很开心哦，回家，然后什么东西要用？我准备要洗澡的时候，奇怪发现怎么地上有一条黑黑的东西。然后我想说，哎，这是什么啊？因为它蛮大的哦，它其实就有点像0.38的笔这么大，再大一点点。就0.38那一支笔再大一点点，对，然后早上因为我都会脱水，只是我可能早上急着出去，所以我就没有脱得很干净，所以那个蜈蚣是在我的门跟，就是你关门不是有一个门槛，小门槛，然后那个水没有清干净，它好像溺毙在那边。我想说这是虫吗？还是这是我的头发？因为它这里有点黑，我看不太出来。
你结果想说头发有0.3，你是脏辫是不是？绑脏辫，
然后我那时候电脑就直接放着，然后我就一切无语，因为他也没在动，然后我就想说敌不动我不动，我也不想动，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他，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想要哭。
我不觉得他有在看着你。
然后结果我就开始说干完蛋，然后我就先去跟隔壁我的室友借那个，就反正就隔壁借有没有喷虫的，他就有驱蚊，对，他没有，他就有驱蚊喷雾，
应该不够吧。
我想说啊，不一黑马后，然后我就开始喷他，干，我真的是白痴，我开始喷他就开始激动，他就整个牙起来，然后开始乱窜，而且他跑好快。然后，哎，我还有，反正我就那时候当下，我就想说，天啊，这一定要录起来。虽然就很可怕，我就是那种 TikTok 心态。
Tyson 有把那个影片给我看，然后我就是眼睁睁看他从本来还看起来还算蛮镇定的，然后想要杀虫，然后到后面整个就变黑黑幕，然后就啊，就乱叫。
对，我的，因为之后因为他原本就在厕所旁边，然后我开始喷他，我不是说他开始乱窜吗？嗯，我原本已经把它引到角落，然后我就想说 OK fine，
我就看到你很冷静的已经把它引到角落，
他引到角落之后，殊不知他开始，他好像在蓄气，然后他就开始狂往门口冲，他直接突破了我的门口，然后跑到房间的角落，我就整个大崩溃。我手机也没有录影。
你后来怎么抓到他？
哦，后来真的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天助我也，因为我就是刚新买那个卫生纸袋，他就刚好跑到那个细缝钻不进去，他就是没有钻到我的那个衣柜墙角，不然我真的就找不到他了。
哦，你把他挡在那边了，你把他挡在那边。
对，然后就在那里面，然后我就整包的那个卫生纸直接拿到厕所冲水。但卫生纸没事啦，卫生纸没事，卫生纸没事。
他在里面，哦，
对对对，他在外面的那个塑胶层，
所以他就死在水里吗？他不是，
没有，他又出来啦，然后他又不死啊，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所以我就想说啊，蟑螂的气孔都会在他的身上的左右侧，然后我想说我刚喷那些不知道够不够，我就直接拿那个浓缩的那个叫什么洗碗巾，直接挤在脸他的身上，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他好痛苦，我也好痛苦，我到底该怎么办？
赶快结束他不开心的一生。
我想说，我希望他可以走得快，但是我又没办法，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结果我就先把他弄在那边，我就是每隔30秒或者一分钟去看他一下，他有没有动。对对对对， oh. 他之后才不动了，大概隔了15分钟，他真的生命力很顽强。但我想到这15分钟应该真的过得不是很开心，我也是很抱歉。
我只能说你晚上就等着蜈蚣来找你，
很恐怖哎、欸，真的太恐怖。然后我就，然后我还密我隔壁那个室友，因为我不是说他确诊嘛、嗯，然后我说。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出门？是不是因为我前几天都没帮你买吃的？然后我今天出门，你听到我没有锁门，
是不是
你把蜈蚣放在我房间，我就想说他是不是确诊？然后他就在那边练蛊，然后想说拿我先当测验，然后放了一只蜈蚣。
我跟你讲，他已经觉得想说你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瓮，可以养那个蛊，你是一个大瓮，
大瓮，他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他可能等级有点卡关。他现在在那个梦里面，
一个大的容器，
对，他要一个更强的升级，让这一只虫直接变厉害。
啊、
殊不知，他一山还有一山高，先遇到另外一只妖精。我可是城隍庙是门口进不去的那种妖精哎、欸，就法力很强大。你知道从右边我是进不去的。哎、欸，等一下，我要回来，我要跟你说，我要回来蜈蚣，因为蜈蚣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你知道，因为蜈蚣我清完之后，然后我就在那边装电脑啊，装所有软体啊什么，把它弄好之后，我就密温迪，然后就很开心说：“哎、欸，我电脑终于装好了这样子。”然后温迪就跟我分享说：“哎、欸，你看我都这样子看宝宝。”然后温迪就是说，他都把手机放在他们家3楼，然后就放宝宝旁边，就直接用手机叫我说：“哎、欸，很聪明啊，而且你还 Google Meet， 你就是跟宝宝开会这样子。”
对，
这个事情就结束。因为我那天工作，我平常工作可能会听音乐，但是因为我那天的工作是要对口白的，所以我就是没有看音乐、嗯，就是不时就听到人家，然后我想说奇怪，是音档吗？还是发生什么事情？2、3点，然后我家都没有声音，一个人，然后刚有蜈蚣。我跟你说，而且我就开始在找我的那个分页，然后因为我就是没有，我就忘记我根本，
因为你开到了什么，对不对？
对，然后我根本忘记你的那个分页，我根本没有关掉。
因为我那时候还想说，哎呦，泰山还一直看，想说那宝宝根本睡觉根本没在动啊，有什么好看的？
对，干，我那一天真的是晚上吓死，我想说我有蜈蚣、
欸，
然后又有宝宝，是谁对我吓？我就跟你说，严重怀疑是我隔壁的那个人在下蛊。
他一定觉得说我都已经这么可怜了，你还不帮我买午餐
晚餐
是不是？、欸，我这周是看了一个那个 Netflix 那个最后通牒。我看了两个东西。
最后通牒是什么？
不结婚就拉倒，它的副标是这样。好了，它还是一个肤浅的节目，可是我觉得相较于之前什么欲罢不能啊那些，我觉得相较是来的好很多。因为它这个是在讲有6对情侣，然后呢这6对里面每一对都
是，他们已经是情侣了，
他们已经是情侣了，然后呢、
okay.
其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下了最后通牒，就是不结婚就拉倒，就不结婚我们就分手、oh,
就不要再搞我、
就是、对，就其中一个人非常想结婚。
Guys came here as
有声音跑出来是不是？可恶。好久我还想说我不用打字的呀，我不用打字的，我只是没有，我在看预告啦，我是那个网页里面有预告，不
是
我啊。
哎呦笑死，反正总之就是6对，然后其中一个人非常想结婚，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还在观望，就是、没有办法给答案就对了啦。
对，
然后呢这个整个节目呢就是这6对会见面嘛，然后呢稍微认识一下对方，
对，
然后你就要从这6对反正就是要交换伴侣住3周，
交换伴侣住换妻俱乐部
也会换夫啊，就是换夫好像什么美容课程，换夫俱乐部。
所以这样子可以吗？这样不会很恶心吗？
所以就是你要跟，应该说他要测验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想跟你现在的对象结婚，所以呢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住，说不定你会蹦出一些火花、哦、那表示可能你现在的伴侣根本就不适合你。
那他们有暧昧吗？譬如说他，因为你已经我是我的 fiancé 了耶，然后我还去跟别人。
我觉得外国人真的很妙，就是他们可以真的很快可以马上转换成好，我现在是单身， 就是即便我已经跟我的男或女朋友已经交往两年多，
不可能，不可以啦，不可能。
我觉得那个很明显的就是，假设你是被给最后通牒的那一方，你就是立刻就会在这六个人里面，就是你就会找到对象，你就是会马上就说，哦，那个人我蛮有好感的，就他可以马上的很 free。 可是下通牒的那个人通常就是，啊，他在干嘛，他怎么跟那个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样子。
Oh my god！ 所以你是说这节目是与其婚后换夫换妻，大部分
对在
婚
前的时候先试好，最虐心的就是这个，你挑一个人，然后你跟他同居三周，然后
我吐了，
后再下一个三周，你回去跟你的伴侣住，所以你从这六周你就会体验到你跟不同的人跟，然后你再回去跟你原来的伴侣生活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是，当然他这次挑的人我觉得都偏幼稚，就是还是会很多那种他可以跟他怎么样，那我也可以，就是有点像报复心态的。
那他们在这一周有真的是真在他们在这三周真的就是要像情侣一样，还是不一定？
不一定，是个人选择啦。就是你如果有跟这个同居的人发展出什么，那就是 it is what it is。
那这次也都是帅哥美女吗？
不差啦，不差。有个黑人非常帅，我真的是每次看到他我就大心到不行。 有一个黑人长得很斯文。
完了，你不行了，你不行了，你不行了，你已经在婚后了你婚后了，你不能。
哦，对，我觉得里面的人差不多像我现在这样，他就会说那个谁谁很帅耶，这样之类的，就可以马上看上对方。我觉得非常好看，因为他们就是中间不时的还是会探讨到一些，就是到底为什么不想结婚，或是到底。
这好恐怖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多我问我身边的情侣啊，或者是朋友会遇到的。
哦，你说为什么还没有要结婚这样子？
对，然后呢，那通常一定会有一方，然后通常是男方，就是会说经济条件还不稳定啊，就是还没有钱，要怎么结婚啊？反正那他们就会探讨
很实际啊，
问题。就是，可是问题是结婚需要什么钱？就是，然后或者是女生有觉得说，
啊，
或者是另外一方就觉得说我就有在赚钱啊，我又不需要你的钱之类的啦。反正就可以，
哦，
大家可以看到，
对对对，
我觉得算是蛮意外的好看。就是我真的是会觉得哇，天哪，好想看下一集哦，这样。
但我觉得好变态哦，
就是人性啊。
对对对，
其实就是人性。好，我下一个要介绍的这个我真的大推，
我
大概 Netflix 上很多人
都看到。可恶，被你先看。我跟你说，我这礼拜被他先看，就是星期六录音我都看不了我想说星期一录我就可以看这个
那我现在可以立刻告诉你白人时尚，就 Netflix 上应该大家都有看到那个被打的广告。那他这个就是
的品牌嘛，对不对？
对对对， Abercrombie。哎，我想问，台湾那个时候有在封 Abercrombie 吗？你那时候有印象吗？
我知道 Abercrombie 好像是同志族群是很喜欢穿的衣服。
哦，那你是什么时候？
我会知道这是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男模跟女模。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去买 Vogue 来看。
Abercrombie 那时候会在 Vogue 上哦？
不会，可是因为我们喜欢的模特有时候会去，像这种他们就特别喜欢比较壮的男生，就是几个喜欢去的人就会去看到说，哎，这些男生都还是会去到 MF 的现场啊，就是到进去拍照。
这个牌子最有名的就是他主打帅哥，其实美女也有，美女也有，但是因为
帅哥比较多啦，
比例很高，对对，当时的话来说，然后
是
你去到大概大城市的 Abercrombie 门口都一定站着就是上裸
一个裸
男性，
对，
对对对，或者是女生会穿比基尼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就是 Welcome Hi， 我好
棒，然后一定会跟你拍照抱抱这样子。
对对对，你可以跟他们拍照，他们不会，他们没有逼你一定要跟他们拍照了。
他逼我的，他逼我的，他逼我，他逼我一定要跟
他
拍。他
拿你的手去摸他，是不是？
那会不会变成
是牛郎店吗？
对啊，我走错边了，那个是我花，不是啊，那是我花钱来的啦，那是在我家的啦。那是我的惊喜派对了。
哎，我必须说，因为 Abercrombie 在我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红。
真的假的？
对，真的是非常红哦。
因为你知道，
就是，
对我来说像 Abercrombie 然后还有什么，我就觉得它很像，它其实就像 Gap 然后有点像 Roots。
哦，我跟你说， 我曾经也以为，因为我单看那个服装的样式，我也以为就是 Gap，
是
就是因为老实讲就真的就不好看啊，哪有什么别的啊。
我觉得像这种美国牌子好看都是那个人很好看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是重点，就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牌子的时候，我看到大家穿，我觉得很普通。然后我等到到那个店的时候，我就哇、哦，我大概明白了，就是他真的创造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氛围。
是是
是，他的装潢真的是有花一点功夫在，然后他整个围绕那个氛围，就是让你觉得很像加州，然后呢很有格调。
没错没错，而且
他
真的是有很
的香水味。
没错没错，而且像温迪说的，他在这个，我觉得他在人的那个购买欲望或者是购买设计上来说，他花了很多心思。他会让你进去的时候会怎么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你就会不自觉的就买了的。这个功夫下了很大。
就是他这个纪录片，就是当然一开始就指出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品牌其实他一开始就是主打，我就是排他文化，就是我有一个 specific 我认为美国大那个年轻人要的样子，然后 我很主打就是你说的帅哥美女这样子。
对，
然后呢
金色头发什么什么，
对，就是那种那叫什么、啊、就是 friends,
兄弟会啦，
兄弟会姐妹会那样子的人。
对，
然后呢 party, 所以他整个店面他到他的形象照那些全部都要主打这件事情，好像你穿了这个你就等于是这些人。然后总之他一开始成功是因为这样，就是可能这些就是学校里面受欢迎的那种 cool kids, 他们定义他们是 cool kids。 然后而且里面的那个算总监吧，就是老板，他完全他有直接就讲，他说我们这就是给 cool kids 穿的，所以你 cool kids wanna be 也会去穿这个。好，所以这个品牌很一开始就是这样很成功。然后可是他就在看，他在讲他后面的兴衰，他也在讲说这个东西其实他算是借了挪用很多同志文化的东西。
没错，
所以就是他里面的那些照片啊什么的，当然这后面也传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丑闻，就是专门去拍这个照片的摄影师被爆出来说他一些
性骚扰，很多
性骚扰，对这些男模算是用他的权威去性骚扰。
没错，而且这个不管在现在这个、啊、或者就是美国这个文化其实还蛮重的，就是因为后面是发生什么事情，你在宫廷吗？你在宫廷吗？
我无法控制客厅里的声音。
我想说奇怪，怎么会有想你在宫廷是不是
这一集真的
要侦查了吗？那些模特兒其实都还是很年轻，都是年轻、可爱、帅壮小模。如果摄影师没有要照他们的话，他们就不会红，他们也没办法靠着。
没错，没错。
所以他们在那个状态下是真的是有点予取予求。
牌子后来出了非常非常多事，就
超多落赛的事情了。
就我觉得那个时候，网络第一网络社群这些都没有那么发达，所以这样的讨论非常少。那时候大家还是会被这种形象所影响，就是
没错没错，
觉得说哇这样就是 cool kids 之类的这样子。开始有社群之后，大家就开始哇对于这个品牌的那个厌恶度急速上升，就会开始有社群。就会太讨论，
因为刚温蒂有说到说他有两个丑闻嘛，然后另外一个丑闻我非常记得，就是他的那个老板，就是最大的老板，他说他们衣服不是给胖子穿的，然后他好像也是恐同嘛，是不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还是有没有？
他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他没有访问到他本人，
因为我记得超奇怪的是他恐同，可是他们的衣服之后的品牌都还是出超多彩虹衣服。
简单来说就是出了不止，反正不止我们上述讲的这几件事，就出了非常非常多事，还有包括歧视华人这些的。那里面的员工就说我们就是每出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试着去做一些事情来弥补，但是我们总是还是会发生下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就会知道这个品牌完全一点都没有学到教训。总之就是类似的事情，就是所以你说如果他说他可能传出恐同，他就会马上去做一些彩虹衣啊，表示我们多元我们包容啊，可是下一个他就开始歧视华人，反正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就一直层出不穷。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你看老板恐同，可是下面的商品是彩虹衣，
所以里面的话是有讨论到他的老板到底是不是同事这件事情。
哦，你说他有一点身贵吗？
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哦、但他看起来是蛮奇怪的啦。
你说你是直接攻击外表的部分？
对啊，怎么样怎么样不行啊，怎样？
反正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看
不是因为他、对啦对 好了，我不想说话外，但我记得他长得像象人还是什么的，因为 他一直去整形。
象人是什么？
象人是一部电影，一部很老的电影，在讲一个马戏团很可怜的人，因为他这次出生是因为有缺陷，然后他的脸上有些肿瘤，长得很就是有长了很多肿瘤，所以他才被人家说他是大象，因为他可能长得有点像大象。
哦，然后因为这个长得比好可怜哦。
欸，我讲的是事实，因为他好像有一次去整形，打了很多东西在脸上，所以就有人说，哦，他怎么变成打的这样像象人一样？
可是我觉得说象人很可怜的感觉。
Okay, fine. Sorry, I'm bad. My bad. My bad. My bad.
反正他是整个品牌就主打歧视，其实就是排他。而且这个总监有直接的讲过这件事情，他就说
他有，
就是，
他说我的衣服不是胖子穿的啊。
对，他就说我们就是一个排他品牌。然后这个言论是出现在好像2000年还2002年的时候，
是。
然后是过了十年，有一个人他就是突然找到这个言论，那个时候社群媒体起来的。哇，大家就是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不能接受，这样。然后后来他们还请了一个多元总监，多元总监，因为他们被法院告他们歧视，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个多元总监，就是请黑人。
真的假的？这样不是很故意吗？靠，
就是其实是很刻意的一件事。然后反正这件事，你发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如何解决这件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哇，真是没学到，他们根本真的，我觉得真的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然后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大家想要那个夸张点是什么？那个夸张点是他们的品牌里面好像是店员是有一本 guidebook， 就是你要长什么样子才符合我们 Abercrombie 的长相，所以里面就是会
啊，你说店员吗？店员要长的，那那个，
就是，
那一本书可以给店员看吗？
就是给招募的人看啊。
哦，OK
对对对对，可能店长会知道，就是如果他要招募，他要聘人的时候，他要拿那本 guidebook， 所以他里面会非常非常细讲说，男生不可以戴金链子。女生可以戴，但只能戴非常非常细的金链子。然后什么男生不可以有脏辫，然后不可以是，好像我不应该没有讲不能是黑人，可是他可能有一个比较 typical 的一些长相的照片，就是要长得像这样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之前那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 Mad TV， 然后他们有模那个影片也是蛮红，就是在模仿 Abercrombie 里面的店员的情境剧。然后
哦，我知道。
对，就是基本上他们的店员根本不看服务，他们就是看长相，所以他们服务是零，是智障这样子。对，
但
我就觉得演得非常到位。
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种，我不太会讲，我自己现在想一想，就是也是一种社会的缩影嘛。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缩影
就长得好看，
就是，
长得好看，然后还是怎么样？其实他服务真的不用很好，你就可以原谅他。其实就跟社会上很多事情一样。
欸这是泰森觉得
他说好了，他可以他了，他原谅他原谅他。而且我还是有点不懂事，你知道 NF 在同志圈还是什么，就是大家真的超爱穿这件衣，超他们品牌的衣服。我也懂 NF 到最后面就是现在可能就比较多元，然后他好像也支持同志出很多衣服，
在
他之前老板那些事情就讲这些话还是怎么样，我都不懂为什么还是会有人会穿他的衣服。
我觉得还是会有不知道的人啊，没有，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就是有点像，你有觉得 LV 包好看吗？你有觉得 Chanel
好看
吗？好看，
好看，好看啊，好看，好看啊，当然好看啊，怎么不好看？你不好看，你的给我，你不要的给我。
可是我意思说，就是
死了，
是它背后代表的意义，而不是它不一定是它真的本人那么好看吧。
可是我觉得其他我不确定，但是我自己觉得同志圈可能在选衣服的时候，他们会是想要，有一个表现或者彰显自己还是怎么样，我不确定那个状态是什么。但比起异性恋的人多余，我觉得那是比例问题，你会更知道你要买的是什么衣服，不会是随便买。
所以你是说他们其实在那上面有找到他想要彰显的价值他才买的吗？还是你只是
在就是他可能是，所以我才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些人都知道，
他怎么会选择这个品牌？
怎么可能会？对，但也有可能是因为 NF 你也知道，像刚刚温迪有说，就是这些衣服是给那种美国非常 typical 可能身材要很好的男生，就兄弟会的人穿，
紧紧的。
所以他其实对他的剪裁来说或者什么的状态，其实就很容易凸显你的身材，这不可否认，因为他们品牌就是长这样，所以其他在可能通常他们就会想要选这衣服。
我觉得反正。有的人真的是不一定会看这个品牌的， 就是背后的价值，就是他只单纯觉得说，哎、这个谁谁谁也穿这个，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穿了也会变他那样。他的确在卖这件事情了、
啊。那你觉得他做错了什么？如果我们先把那个老板的那个叫什么的想法先拿掉，我们老板都先不要管他要怎么样。
是，你说他单纯卖这个形象有没有错？是不是？
对，就算他做那些 guidebook， 你觉得他错了什么？
啊，你要问我的话，我真的想法很肤浅哎。我想的就是
你会怎么？
是衣服真的很丑。
我也觉得衣服很丑。你知道我刚刚有想到什么吗？因为你刚刚有说到 Chanel 或者 LV， 但我觉得其实像是这些名贵的品牌，或者像 MS 他们，就是爱马仕他们的话，他们也非常排他啊。我所谓的排他是他们排的就是排穷啊。因为爱马仕你要买包包的话，你是要配货的，你不是直接有钱就可以买哦。所以你要等于
是
你要，
可是我觉得那个它不是台面上的。
对，所以我的意思
是
说，你看，
是我们
NF 今天做错，就是他不小心讲出来而已。他就只
是
不小心讲出来。
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时尚产业它有其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想，是它有其价值啊。就是你今天去看他幕后，就是他如何去，因为他就是工，有些东西真的是工艺，你不花那么，
是，
当然你说他的 price 一定是，他可能成本就怎么样，
真的没有那么高，
不起2000块，
可能就是2000块，没错没错，
可是他卖了200000之类，可是他
你没有随便讲，差不多就真的是那样。
对啊，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他那个背后那工艺，你不能这样算。可是因为 ANF 那个真的太暴力了，他那个 T 恤，
但我觉得暴不暴力还是，可是我觉得那我觉得最后就会回到品牌去塑造自己的时候，如何让自己品牌最大效益化，因为他们就把钱都花在对于自己品牌的经营上面还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抽很出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不就是每一个他其实是一个很厉害在做品牌
的、好，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那些 Chanel 或是就是高比较就是精品品牌好了，今天他花了很多钱去卖你一个好东西，但是 ANF 对我来说他花了很多钱去行销一个垃圾。
哦、是，
就让你买垃圾回家。可是不管怎么样，爱马仕我就算花了很多钱，我真的还是买了一个精品回家，我还是买了一个好
东西。对，但我觉得这还是有两个层次，是因为后面的那个精品的层次是、就是精品它的确会花很多时间，但我还是觉得在某一方面来讲，这些精品的价值都还是以人为社会价值观念去塑造，就是任何东西都
是
这样。
是啊是啊
是啊，就是它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去买它，的确它就是它花了很多品牌，花了它很多精力。那 AF 它就是花了很多品牌，可是它没有在这衣服上印个很丑的字而已。你买了它之后，你的确买了一个大家不认同它觉得它好看的东西吧。
我觉得当然你说精品它到底，那精品当然就是看你认不认同它带给你的
形象价值嘛，
这个是第一点。你不认同你根本不会买，他卖你再多这种想法你都不会买，因为你根本不认同。所以那今天是我们就立场站在我们都认同他们行销出来的价值好了，但是就是对我来说一个好的商人就是他至少他还是卖你好东西。就我觉得这等同于就是你今天看为什么这些食品产业会出事，就是他们广告打成那样新鲜天然什么之类的，卖你就是地沟油啊。
对对对对，
就是，
没错，你说的没错。
对啊，这不是诚实的商人。所以我觉得Abercrombie 失败的就在于
他不是
东西又没多好，然后你又主打这种排他。
对，我是说我刚刚要讲的所谓，就是我虽然有点跳脱来思考，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自己的中心思想就是不对。他们卖了一个仇恨，或是卖他们只会扩大这个，他们会扩大这个仇恨跟歧视在。
我觉得
这是大家要更知道的事情。
重点是刚刚这些其他的精品品牌，的确他们也有排他性，就他的价钱嘛很明确，然后。可是当然它背后它价钱是有很多因素，可是我觉得它毕竟它不是主打一个恶意的形象，就是我今天
是
主打我想要美，但所以美这件事情是本身没有，
反之他们是在美上面的用到一个极致，他们可能
而且
他们是非常拥抱各种不同的美，我觉得这就是时尚有时候我真的很喜欢的地方，就是不管像我们，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不是去看 McQueen 的那个的纪录片，那个我真的有点看到要哭欸，因为他在后面的那几场，他真的是把他自己认为的美推到一个极致。我先不论那个环保啦还是什么的问题，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点太多，但是如果单就他想要做一个艺术品，而且他这个艺术品是一个系列感，就是在穿在大家身上的这个东西，他想要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跟 Abercrombie 这个的恶意的散播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对，因为恶意这件事情是不可以，不是不能这样被包装的。对，就是什么叫 cool kids 啊？就是这不就是霸凌吗？就这样而已、啊。
我要再看，我要再讲一个，我要太笑了。2002年，他们有一个歧视亚洲人，我看我这看得很生气。还有一个歧视亚洲人跟亚裔的事件。2002年的时候，有一系列标榜亚洲跟其他民族衣服，这个应该纪录片一定有。他写 Two wrongs do not make a right， 两黄不抵一白。
纪录片就是在荒诞了，就是觉得哇，现在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发达，我们才有那么多的思辨可以讨论，不然的话你真的觉得哇，以前你就是活在这个，就是你想象你自己在那个当下，你根本就没有觉得这一切有什么。就当我走进 Apple Combi 的店里面，我都不觉得，我不觉得我自己在被洗脑。
等一下，你以前在纽约的时候，你有去过这个店吗？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他就在
那外面有帅哥吗？
当然有啊！
哇，
当然有啊！而且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是戴会改戴那个圣诞帽啊，然后
我知道
是也是光溜溜，
也是没穿衣服吧？对啊，
有了，有穿裤子啊。哦，就是裤子都是一定有穿的了。
那我可能去的是不一
样的店，然后女生就穿比基尼这样子。你到底去了什么店？总之你那时候你并没有，你只有觉得说哦，穿的就是帅哥美女就这样。
对对对，
你并没有觉得怎么就是什么他在推广什么样的文化。可是那也是因为我们可能不算是那个文化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并不觉得怎么样。
啊、
我们可能觉得哦，外国人就是这样子白白的，然后金发。
外国人就是爱现、啊、外国人就是喜欢健身呐、啊，外国人就是这样。
对，就我们已经在那个刻板印象里面的，殊不知就是他们的那个霸凌文化实在是太深了。
对，是包容包在这个我们的刻板印象里面。
没错，好了，大家可以去看，我真的很推荐，我觉得非常精
彩。好好，我也觉得很容易可以有思辨，而且你最后还写一句现在还在哦。
对，
这品牌
现在还在。我觉得大家如果看完那个纪录片，你再去看他现在的官网，就会觉得非常讽刺。
真的很讽刺，我倒是还不懂哎。
他就是很像 Facebook 还怎么样，就是要主打我们现在是多元的文化，我们在接受不一样的人那种感觉。
组你你被组了。
后来今天新闻非常多，我要赶快开始。
好，你说、
就是、
你讲都给你讲。
对，
好，我现在静音。这一些我们就是去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都讨论过，只是就想说反正时间还没到。 OK， 来吧。
展览都是六月份才会开始，那当然现在有很多预购票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跟大家讲、就是大部分真的很多很多展览，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已经就是自己
戴口罩
的话，还是真的是要去。
没错没错。
好，第一个当然就这个应该是大家都
击鼓击鼓，这整个整个地球欢呼起来。
又不是在台湾，又不是第一站，这是安藤忠雄展，然后这次的主题是挑战、两个字，挑战、非常单纯，我很喜欢。反正总之这次是中泰美术馆主办的，这一次的话他们有四大主题，然后总共300件的展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安藤忠雄其实不是科班出身的，然后他都 是他的所有东西都透过自学，所以这次特别是有展出他自学的，就是他自学时期他像旅行的一些速写啊、笔记啊、草稿啊这些东西，就让大家去窥探说他当初自学的这个路程，然后还有他这些经典作品的提案模型，这是一定会有的。好，然后呢，那这次最值得一看的就是他的光之教堂会1:1的复刻，所以大家如果去不了光之教堂、
oh、
你也可以在这次的展览看到。好，这次的话它是办在那个松山文创园区，在6月3号到9月13号。
是，
所以但大家请不要等到6月13号才去买票，因为现在其实就已经开始预购了。
我竟然不知道现在开始预购，那你先去讲。我
等一下要跟你约，对，我们两个要来，我可不可以先跟你买双人纪念套票？
我也要，我跟你一起买，我跟你一起买。
我先跟大家讲，大家不要觉得说啊，没关系，我听闻光说不设计，过几天再买，就直到5月18号，
5月
这双人套票，你们赶快去买。好，我就稍微介绍一下他这次的那个。他这次的展览就是我刚刚有讲，他有四大主题嘛，
没错。
然后呢，四大主题就基本当然是围绕在他的作品，可是他是有点时间性的。所以第一个的话，他是叫做空间的原型。大家都知道他东西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他其实是有点回到 所谓的原型就是光啊、几何啊这种很根源的主题，
很单纯，对对对对对，最原始的那个元素在去做创作。
我觉得他也 follow 那个日本的传统的那种空间概念，因为我最近真的太爱看那个住宅
空间大师，住宅大师，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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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发现日本人真的对空间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在意，就是、因为像我们平常可能我们比较浅，我们就只要软装啊，我们就说啊，就是动线顺啊，什么大了不起的这样子。可是他们有很多时候就是，譬如说我宁愿去缩边一些空间，让整个空间看得更大之类的，就是他会考虑到很多很这种3D 立体的这种感受的问题这样子。所以空间原型这一块就是专门是收集他从大概1969年到90年代的这个时候的作品，所以像光之教堂就是这个时期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反正对，如果你知道安藤忠雄，你也知道光之教堂，这我觉得没什么好问。然后
哎呦就很酷了，就是挖空东西然后照光进来，就是这样，我简单讲。
对，可是就他想得到啊，
就他想得到，
就
他想得到这个。而且这个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无语，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这个神圣感比真的是太强了。
他
就真的只用
得到他可以
现实的光，他就只是用光光你知道所有的在不管是建筑啊，我觉得建筑或者像我们在创作的东西，我们都是把一个东西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利用了什么东西这样。可是这个人安藤忠雄利用的东西是太阳，太阳被他利用、欸、太阳哦，他就去弄太阳、欸、他没有要做其他事情。
我看完他的这些作品，我感觉到他真的不像在盖房子，就是我感觉更像他就是在他是在做一个大型雕塑品的感觉。
哦，你这样说是很美，
因为你要讲话其实好抱歉啊，就是没有那么实际啊，就是
你再给我讲一次，你再给我讲一次，
就是你说这是你家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凄风苦雨的这样。可是基本上他就是美学的展示。
我每次看他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因为他其实他的作品很多嘛，刚温迪之后也会介绍，但是他之前有在那个我们之前有讨论到那个濑户内海，濑户内海他有做一个濑户内海，他有做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饭店啦，那个也是很难定的。然后那个大厅就很漂亮，很抽高，然后就有放一张桌子跟那个人员在那边，就很奇境这样。然后在我一想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个背后一定资料到底要怎么放，那个后面一定都是资料，后面有一个跟那个我们一就是跟那个信义区一样，是那种格子办公室。不然东西要放哪里？
对、啊，
后面一定很丑，好不好？
收纳空间在哪里啊？
对，他那个后面夹层板打开，一定都是方方格子的那个最普通的那个工作办公间。
哎呦，笑死！好，我继续介绍这个展，就是
sorry
就是第二区是城市的挑战，然后就是因为好像是90年代中期之后，他参与的规模都比较大了，然后也比较都是公共比较是公共空间之类的这种作品。然后这一区大部分会是中国各城市的计划中心这样子，就比如说上海的保利大剧院，这个作品我稍微比较不熟啦，反正我猜他的所谓的城市的挑战应该是已经在城市里了，然后你要突然要进个歌剧院好了，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就是四面八方，你就不像说你在一个荒郊野外突然建一个教堂这么简单，就是你要考虑到很多很多都市里面的一些限制这样子，
你需要让它融合在这个市井里面，然后在里面的人也不会觉得既不觉得不舒服，但又觉得它就是一个象征这个地方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挑战真的是非常困难。
对，因为建筑的话你一旦大起来就是这种公共空间，你就要考虑非常非常多使用上的困境，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收纳空间要在哪里，然后呢、
啊、
大家动线要怎么走，那但你又同时要保有你原本美学上面的这种创造力，我觉得这的确也是挑战。但当然我觉得这一块我猜应该是跟他其他作品比起来可能就相较于稍微比较大众化一点吧。
也还好，就是一个起司块啊，保利大剧院就是起司。
为什么是起司？就有一个洞
是不是，就它有蛮两三，它有蛮多洞啊。我记得他现在看、就是汤姆与杰利吃的那个起司啊，杰利的那个。 杰瑞会从里面跑出来。
没错没错。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景观的创造，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有一点酷。他就觉得一个建筑好像不够酷了，他有好几栋然后才可以建造出一个景观，
他要把他的建筑弄起来变一个大建筑。
对， 对，就是他要，对，他要弄一个小村的建筑村。就是这个最有名的就是他的指导计划，那这指导计划就是长达30年。
我的天，真的是我的天，
就是很像生物般的在扩建，就慢慢一栋一栋才长出来。对，指导计划的话，大家如果去看那个照片，就是他真的是利用
每个跟沙丘一样，
对，真的像沙丘，他就利用了当地的那个算是他的地景去建造这个建筑，就他同时要保留他原来的样子，可是他又要放进他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变成一个艺术空间，
酷哎、欸，好
煩、
喔、
真的很酷哎、欸，真的是不像在弄建筑，真的就很像他在弄乐高还是怎样，就是他自己哦东叠一个西叠一个，
我在里面我真的就会变成那个姐妹会，我在变黑变沙丘，走在这个里面我都觉得我就是 the one，
我还是 Abercrombie 姐妹会。那刚刚才聊完不公平，他说什么姐妹会，吓死我了，
笑死！不要，才不要那个姐妹会了。
好了，最后一个是他与历史的对话，就是这个是最后一个展区。然后这个我觉得也很酷，是他怎么在老建筑里面，就已经建好的建筑里面再放进他的设计。然后最有名的就是皮诺斯人美术馆，这个是一个证券交易所。所以就是他在一个应该就是证券交易所里面，他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已经打造好了，是一个很老的那个建筑，然后他在里面又要放进他的东西，可是你又不能看起来太违和，不能看起来太
突兀。这个也，我觉得这个也跟都市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他只是缩小了他的范围，只是这个也非常难了、啊。你要怎么在你要哇，我已经无语，我看到照片我真的觉得。他什么时候来我家弄？他要不要到我家弄一下？
你就买个小水，你快回家就好了。
你就自己补土，把它全部涂满，就变安，然后开始用那个找不出那个圆圈圈，用杯子然后印那个四个圈圈。
欸，我跟你说，你自己要弄出一块这个水泥土，然后就是你还要像安藤忠雄弄那么平，还真不容易。他那个
我记得他的技术很不一样，而且我跟你说一个酷的，就是我嘉义的那个附近的家，就我妈有一次就跟我八卦，对面跟我说，就指一个人的家，说那个家是安藤忠雄的徒弟，他好像请那个、哦、就是他的，可能之前在安藤忠雄那边有就学过来什么的建事务所，然后去住他们的家。但因为你知道安藤忠雄的风格不就是、哦、我跟你说，因为看不到，因为他的那个、
哦、看不到里面。
对，因为他那个外面就是一个超大的一个那个水泥的那个一个墙，就是安藤忠雄水泥那个墙，然后看起来很极简之外，就再也什么东西我看不到，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妈到底是跟我说真的还假的，就是她是可能只看到那个墙。
我就只是帮她去安藤忠雄事务所扫地，哇，超坏，
就也不知道到底，不是，说不定也不是他做的啊，那说不定也不是，只是我妈就跟我说，然后 我每次经过那边，我都会跟我来嘉义的朋友那边介绍，我说，哎、欸，听说这个是安藤忠雄的徒弟做的，这样子，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妈前几天还在问我这件事，因为我妈非常喜欢去日本，所以她就大概看了很多安藤忠雄的建筑，
哇，我跟阿姨一起去，
跟我妈出国很爽，总之就是。就是我妈就是说，为什么都没有人想要复制他？就我就说，他就是说，他东西已经这么有名了，那怎么还没有够多人出来能够做到跟他一样？我就说，因为
我觉得
可能认为，他认为是那个混凝土里面的那个配方，应该早就已经是不是秘密了这样。然后我跟他说，可是就我对日本人的了解，就是即便你知道他的功法，你也做不出来。
欸，我怎么记得是其实是做了出来，只是大家就不会想要用。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即便你知道怎么做，但你真的是哇，太麻烦了吧？
因为我有点忘记，但是如果有那个听众可以指正我一下，但我没有记错，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纪录片，我不确定是不是，但我记得。他的这个水泥工法是所有建筑师一定会做的，因为他在下一个工好像就是把它变成平台是干嘛，就是他这个水泥好像是在基在做的时候的其中，可能是比如说好我们随便说就是做这个墙还做这个砖的时候他要五个步骤，然后这个水泥好像是第四个还是第三个，可是他就停了，他没有往后做。然后他的确在这个上面就有加工还是干嘛，可是基本的工法好像是做到第四步还是怎么样，我们记得没错的话，所以其实好像大家都会，只是你现在做的话大家都说是安藤忠雄是吗？我其实真的
我觉得就我的理解是他的那个工法是麻烦到没有人愿意去复制，
的确很麻烦。
对，就是我印象中他是要保持他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不能有任何空气灌进去，他才会这么的平。那现在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类似的做法，他就是拿一些，对，他是假的，他不是他不是真的用那个工法做出来的，所以即便你知道怎么做，但你不一定愿意去做。
而且假的真的很有差，我跟你说，这个看到太多假的了，那个真的很那个真的是有远看，那个只要站在一个人跟他的距离就想说
所以我也很好奇他这次展览他要怎么样复刻这件事情，就是他要把那光是叫他一比一搬进来，他到底怎么做到这件事。不要给我最后用那个哦印刷版哦，真的是要气死哦。
我觉得一定，
因为他跟我说一比因为他你看他有文字游戏，他说他会一比一的复刻，所以他
你看这次的预购票，这次买的原价票是390-400块，算是展览算是蛮贵的，就是以台湾来说，可是在日本之前随便去看一个展都是1-2千块。
你又要讲这个啊？就是
没有，我只是说就是这样的
哦。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样的反映在价品质上面，就是印刷的布。
We will see 啦，好不好？会不会390然后进去看那个印刷版子？
我们会现场报道吗？我们要不要直接带录音器材边走边讲？
中泰美术馆，抱歉咯，如果你们现在是要打算印刷展板的话，希望你们现在赶快改。
哦，直接跟中泰美术馆讲。
好了，下一个新闻，
okay, 下
一个新闻是就是捷运中山站的线性公园现在有
哇、
成果设计展，就是
中山站真的很漂亮
没错没错，就是它也是因为就长长的嘛，所以它有分成好几块去让大家去了解这一块中山这一块的台北的故事。然后大概是有五个展区啦，然后讲一些这边的过去啊，
是是是，
现在啊，未来啊这些。然后我想我们应该特别会想要讲是因为Tyson觉得这是何庭安设计的吧，是吗？
耶、yeah! 对啊，没有啦，我看到他有 po， 然后我很喜欢他做的那个字，因为这一次的
字
是
非常可爱哦，
这次是他就是写那个什么台北，我对不起我也忘记他写什么我赶快点开我的哦，他写这很台北，
这很台北，
对 ，very Taipei 这样子。然后他有 po 他这个 concept 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其实这些字的写法其实就很像是我们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的时候你，就是你 Google Map 的那个感觉的字，它就是你可能这一个区块这个道路。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很台北，因为我自己
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的那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感受更深，是因为我也不是台北人，所以我在不管在台北，我不管要去哪里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就是都把 Google Map 开起来。我可能不会像你一样说，哦，这边左转，这边右转。我就是 Google Map 跟我这个对于台北的连结是非常深的，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提安在他在 po 他的 concept 的时候。然后我一看到哇，他是用这个方式的时候，我真的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我就觉得哇，真的太台北了，对我来说，这真的是 very Taipei， super very。
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这个 concept 还蛮棒，因为其实中山站那边说是棋盘式，也不算很棋盘式，它还是有一些小巷弄这一些，
是是是，
对，所以就是他用这个意象，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很黏。这样讲好像很老一样，就是很年轻的对于台北的想象。
我刚刚在等你讲这句话，
因为我必须说，我觉得过去大家就很喜欢 把台北王塑造成怎样，有点文青文气，
小老，
对对对，有点有点气质气质，斯文斯文的，但这就不是我们眼中的台北的样子。我们心中台北就是比较，就是很 bold， 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的确是像他这样的很块状的。对啊，我速速带过那个好了，就是这次的他们五个展区，其实
是
因为这是免费的，其实你们现在去中山站都还是看得到。它就是有一块一块区块，你从中山双连这一段中间的公园就直接看得到。第一个展区的话，它就是一个舞台，然后呢，它用很多很多的那个关键字去堆叠，就所以它上面就会出现说这很台北走吧，然后或者是
一号出口键，我最喜欢一号出口成品。
对，一号出口是漂亮，然后
而且总跟大家说，中山一号出口才有电扶梯，其他都没有，所以大家都会去一号出口。
四号也会吧？
四号在哪里出来啊？
它对面哦。
哦，可是哦，四号的话没有。哦，四号有，四号有，四号有，四号
有，也
有
那个、啊，
也
有那个。
四号是四号是漂亮的那个出来，四号是漂亮的那个地方出来，
漂亮漂亮出来的四号，对对对。
哦，好好，
没错，反正就是这个舞台，就大家也可以，就是它就是一个小舞台啦，你也可以走上去，你也可以拍照什么的。对，然后呢，第二个展区的话是因为当初这个线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的中山站不是长这样，就是以前是那个橘色很丑的那个瓷砖堆叠成的人。
其实现在还有一边还没有做好。
哦，没错，还没做好，就是长那样，没错没错，还有留下来。所以这次改线性公园这个公园的设计师的图文访谈就会在这边，然后也有当时的模型，还有设计的手稿啊，3D 投影的方式，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公园的设计特色。因为我当初有小小的跟到这个新、
欸、
这个公园的这个做完的时候，
做完的工程，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自己在走在那个公园的时候，你都没有这种特别的感觉。可是等到人家一点出来就说，哇，对，以前的真的很烂，因为以前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你没有办法顺利的从中间穿过去，它是
有高度的，我不知道、
欸、
我走的时候。我完全，因为我以前其实不喜欢去中山，我跟你说是因为中山变这样，我真的超爱去中山，但是我不管约什么我都会去中山，我都觉得我可以走那个公园，就这样真的很白痴，但我就觉得好像走在日本，但我不想要真的讲，因为这是台湾做的，我就觉得真的很漂亮。我真的觉得它有一个给我一个很棒的感觉，就是你走在那一条路上就很舒服、嗯、你不知不觉就会走到双连站了。
我跟你讲，因为我对这个地方算是蛮有就是怎么讲，就是算蛮有回忆的。然后我这一段这个地方以前曾经全部都是印刷厂，就中山这一块、
欸、真的假的，
到台北车站对后火站这一块，这一刚好这一区全部以前都是印刷厂。
不是卖衣服跟耳环的吗？现在
不是，现在还是所以这块的人文味其实很重，就是、欸、是因为是这样，就是他曾经以前非常多的书店或是印刷厂、嗯嗯嗯，然后赤峰街那条其实曾经都是机车，就是你要修机车、啊、什么的，全部都是，对，所以到赤峰街那边怎么讲，就中山有起来，就那个时候因为这可能人文味比较重这样，然后也靠近台北车站，所以
机油味也可能也蛮重的，
没有，就是所以到赤峰街那边。反正赤峰街变得很便宜，是因为它曾经是机车，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
哦，我懂我懂我懂，
它就是稍微已经偏、嗯、哼哼偏远一点，
有一点远，对对对，旁边
对，然后那边的房租就相较的是、嗯、大家
便宜一些，
对，便宜一些，所以才很多文青小店就跑到赤峰街去、嗯、那结果慢慢就变打造成赤峰街好像是文艺青年去的地方。
哇，是这样哦、喔、
是这样慢慢发展的、
欸欸、
对，
结果整个两个不同世代，然后他现在换过来了，变成赤峰街现在这边就比较繁也不是说繁荣，但的确就比较多人吧，人气比较多这样子。
很有趣哦，我必须说这是一件可能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在发展，就是艺术家跟或者是创作者啊，类似这种比较艺文相关的人、嗯嗯嗯、或是文人，这种肯定都 是通常就是不是商人那么有钱嘛，那他们就会去找、嗯嗯嗯、但是他们一定有特殊的美感，或是他们认为这舒服的地方，他们去的地方之后地价都会涨。
你说像布鲁克林一样，
这样 对，没错。
因为布鲁克林在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假如说布鲁克林就是一个非常恐怖、
治安很
烂、脏乱、治安很乱，然后你说哎、欸、住哪里？布鲁克林哦，这样子就会笑人家还是干嘛？就现在你说我住布鲁克林，哇
哇
酷到不行。因为现在我记得布鲁克林变成一个艺文大中心吧，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像就是有很多设计计划、艺术家计划都会在那边，所以这边就是这个类似像这种感觉的
地方。你要买房子，去问你设计师朋友，看哪里之后就是会慢慢涨起来。
设计师朋友说：“我还没有看，因为我现在根本赚不起，
我没钱，
我没钱。我要买的话，我也想买啊，我没钱啊，好不好？谁不想住地堡？谁不想住地堡？”
我们回来那个线性公园，反正第三区就是在讲这个市区的未这个线性公园的未来啦。然后呢，它就透过那个直立电视墙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反正应该大家去故宫或者是一些展览，应该都看得到那个
就是互动式的啦。
对，你就是这样子移动那个电视墙，你就可以看到它未来大概是什么样子。
是。
然后第四区的话，就找了那个张哲生。反正他在 Facebook 上，他常常会 po 一些旧台北的照片。
哦、就是、，OK，
对，但他这边就在讲这一区的历史故事这样子。然后最后一区，它是一个共创艺术的，算是工作坊，就找那个举牌小人的设计师李翰、对、
欸，
然后来就跟就是报名的民众就是一起去做一个创作这样子，算
是
属于这个线性公园的。呀、
yeah. 哦，原来、我爸这里有李翰呢、
哦，就是最后一区，对，然后这次这个就是策展人就是那个思翰他们的公司，就是主策展人是谷谷文化，所以他找了很多大家一起来。
Group G 谷谷文化赞。
哦，如果大家要看这个展览的话，他就到5月8号而已，所以你们下一周听到的话，应该是5月2号，你的还有一点点时间，劳工节
还有一
点去看。
还有一点，但中山最近确诊的真的是很多，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但这个在户外啦，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稍微还算好避开。
没错没错。OK，
好，下一个展览，这应该是你可以特别讲比较多。
天哪，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想说今天这录音怎么那么久？
怎么把你前面那边
？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只有想法，我的 AFF， 我想一个想法。好了，这个其实很快，
你也知道你 AFF 那边想法是不是太多？
这个很快啊，这个其实我其实不是想说要特别讲这个展，所以我刚好有对这个展的里面的内容很有印象，那所以我就是刚好看到这个展，想说特别可以介绍一下，由于延伸阅读的感觉。总之这个展是克里姆艺术沉浸特展，它在6月的时候在松烟登场，所以它这看起来就是在把他们的那些克里姆，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奥地利的国宝金色少女，对的 Kiss 的那一个的画，把它可能就是投影在荧幕上啊，让你很有沉浸式的体验这样子。那它是会售票的，但我其实我主要不是要介绍这个展，我是刚好看到这个展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东西我想要介绍，但没有，我就大家可以先看我现在要介绍的东西嘛，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去看，因为它这看起来就是沉浸式的一个、一个。
我大概还是讲一下这个沉浸式的这个展好了。这个展不是台湾就是主策的，就是这个展览其实已经去过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就是从米兰开始什么的。然后它所谓的沉浸式，它不只是把它投在墙壁上或什么的，
是
在国外的话，他们是还有在那种有点像大教堂里面，然后算是跟整个建筑物有
一些大教堂对对
搭配的那种，对对对。哦，不好意思，是意大利的一家多媒体公司策划的，
对，
所以他已经去过米兰、罗马、什么那不勒斯这些，所以我觉得大家进去不是只是单纯看克里姆的东西，而是
他们有重塑、拆解，然后去做变化这样子。
没错。好，你可以讲你的延伸阅读了。
我的延伸阅读是因为我以前有看过一部电影，然后我就刚好也是克里姆其实最近期应该是有蛮多纪录片，但我看的这个是跟他非常有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叫做 Woman in Gold， 就是克里姆有两张非常有名的画嘛，第一张就是温迪说的 Kiss，然后第二张就叫做黄金女人，是一个女生，然后戴了非常漂亮的项链，后面有非常金色的这个状态的，就是克里姆那些金色的东西这样。 这幅画其实非常有一个故事，那这部片就是在拍这个故事。其实这部片就是海伦米勒主演，她是一个玛利亚，她演一个叫做玛利亚的人。而且玛利亚呢，其实跟片跟这个绘画里面的女人其实非常有关系，是因为这个女生其实就是她的伯母。她玛利亚现在还活着哦，那她以前是在奥地利一个犹太家庭富商长大的一个女生，那她的伯母跟伯父其实没有小孩，所以把她当自己的小孩疼这样，所以其实玛利亚从小就是一个备受宠爱的一个女生这样。那伯父就是因为很有钱嘛，所以就委托了克林姆画他的老婆，也就是他的伯母，也就是现在这个画面的这个女生叫艾黛尔女士。在当时其实那个时候也很不巧，就是也二战开始，所以玛利亚他们家就被洗劫一空，而且是真的就是洗劫一空。那时候大战打来，他们那时候犹太人开始被歧视还是什么的，士兵去他家里面抢东西分夺财物什么什么的，就连他伯母所有那些画都被拿走。那伯母其实脖子上不是有一个项链吗，非常漂亮的一个项链，那项链伯母也在玛利亚成年的时候当做一个他的成年礼还是结婚礼就送给他。连那个项链那种纪念性的项链全部都被拿走这样子。那那时候他们家就是其实可能就有点像现在的乌克兰还是什么状态，他们就是家破人亡。那玛利亚那时候被迫跟他所有的亲人，因为他们其实都住在一个大宅子里面，那他老公弄到了两张机票，可是就两张，家里这么多人，他决定的就是当下，就是那一天晚上，他就决定，他老公说，那我们就逃走。那他也没办法跟他的爸妈好好说再见，就是一个眼神会议，他们就离开这样。那玛利亚就逃到美国，这就是那时候玛利亚的故事。那玛利亚在之后在美国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服装店啊，继续工作这样。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一幅画，重新在奥地利的美景宫美术馆展出。然后他整个回忆就起来，他想说，天哪，这幅画其实以前都挂在他们家，这个里面的人不是叫黄金女士，而是叫艾黛尔女士，她是我的伯母这样子。那总而言之，这部电影就是在开始在讲说他如何去要回这幅画。因为在那个时候当时就是有很多不止他们啦，你也知道就是当时战争的关系，德国侵略了很多地方之后一定抢很多财产，那其实很多画他们家很有钱嘛，很多画像他的项链就送给党政军的高层的老婆，那幅画好像就被美景宫的那个美术馆收走，然后他们家还有其他挂在客厅的画放在希特勒的读自己的别墅里面，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告上奥地利政府，就变成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战争受害的美国人的奥地前奥地利人，然后跟另外一个奥地利政府的一个战争这样。那其实中间很多曲折啦，因为在原本你知道大家就是战后要开始清算嘛，那可是其实德国战败之后，他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法条，是因为是战争归还法条，在什么时候之后的东西就不用归还还是怎么样，就是有类似这种很不平等的条约。但他的伯父其实在立遗嘱的时候就有决定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他这一个侄女玛利亚。那可是中间就是开始有很多争辩啊，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条款了，那谁到底谁说了算，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子。那而且又是一个跨国的官司，而且是一个人对抗一个政府，你想说这个怎么可能可以？所以开了很多公听会。
这部就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当时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就是很像是因为毕竟这就有点像国宝级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一个人要跑来跟我们抢翠玉白菜这种，所以对于一般民众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真的很会举例
比喻，是不是？
我要笑死！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而且可能中国人
说
的是他们家做
的，这样子，对，所以就对于那个时候奥地利的民众就有一种觉得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是也是奥地利人吗？你干嘛？你干嘛不让我们好好享受
东西？为什么不放在我们美术馆给所有人观赏？
给大家看呢？
对，但其实玛利亚的心境其实跟大家有些微的不一样，因为她那时候整个被迫害的一个族群以外，她其实。之所以为什么会之后他就一直都留在美国，自从你看二战结束这么久他也没有回到奥地利，是因为他对于奥地利有另外一个心痛的地方，是当时他在逃亡或者他们家在那个时候战争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家庭嘛，所以其实迫害他们的不只是纳粹，其实有很多在地的奥地利人对他们家是有非常大的歧视跟迫害。
我觉得当然那个电影 是蛮站在就是玛利亚这个
玛利亚身上，是是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当然很多人有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觉得这部电影本身是拍的非常非常好。
总之，这就是大家可以去看这部，我自己很推这部电影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展，就是
你看完然后再去看那个展的话，可能我觉得相对你会更，
你会对于克里姆的这个黄金的女人会更有想法。那总之我觉得大家也知道之后这个画看得出来又被展出来嘛，就是这个结局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是玛利亚是胜出。总之他胜出之后呢，这幅画其实东西都在归还给他，这样子。就是他们之后在辩驳上面，他就是用了说他们强调问题的本质，因为老实说那时候奥地利政府一直不敢开先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战争，
大部分都抢来的吧，
很多东西都抢来的。其实大英美术馆之前有吵过这件事情，任何美术馆其实都有吵过这件事情，
啊、
东西都是抢来的。只要有一个先例之后啊，所有东西全部一起还掉哦，不是，不是我还这一幅画的问题而已，是今天只要是任何一个人有他确立的文件还是什么，跟我说我的血统的话，那我这所有东西都是还掉，我就变成一间仓库，我就是。别人来认养这些美术品，
就是你要，应该是你要想出一个 win-win 的方式啦，
是是是是
是，一味的觉得说，
没错没错，
战争呗。
那对，而且靠腰。然后啊，我对不起，我想要讲一点是，玛利亚为什么对于这幅画这么执着，是因为他除了他那时候另外一个生气的点，就是说梅景峰美术馆除了抢了他们画之外，他们也把他历史拿走了，因为这幅画对他来说是艾黛尔鲍洛赫女士。他应该要把这幅画的全名，也是克里姆取的全名写上去，但因为战争的关系，他不只抢了他们的画，他把他的，对，他把他连他们家的历史都抹去，这是对他最伤痛的地方。
Damn， 他这种人，就这种转型正义这么基本的，真是。
对，所以反正从好像从这个开始之后，就有更多关于就是历史转型正义的东西就慢慢浮现这样。那、
yeah.
对，我觉得最后的最后是雅诗兰黛的长子把这幅画买下来。
我他最后因为这个事情也是被大家算是有点对大家有点争议啦，就是他马上得到这个。画之后他没过多久立刻就卖掉，那可是也有他的意思比较像是我宁愿他就留在这个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
是
而不
是
让他展在就是奥地利政府，
对对对对
对，这个就大家见仁见智的哦。
对，他之后也是有展出啦，而且他之后也是有把这些钱好像拿来做，就是有做一些跟战争还是他的亲戚相关的抚恤还是什么的，这个大家就可以去看。但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啦，可以看看，就是关于战争、啊、
这个也是在松烟会展出，然后是6月24号到9月11号，
是是是，没错哦。
嗯哼，好
好，
下一个新闻是也是意大利来的，这个的话单纯我就觉得看到视觉我觉得很酷，所以我想介绍给大家，
很可爱，网美拍照地方，
也是网美拍照地方。就是这个展览叫做，它叫做意大利怪美殿堂特展，叫 Toilet Paper。 Toilet Paper 是意大利的当代艺术家，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念他的名字，还有摄影一个摄影师，我知道摄影师的 last name is Ferrari， 这我会念，就法拉利。
Manuzzo Caren Catalena摄影师叫做 Pepe Pedro Ferrari。
我不知道，我们真的很抱歉，我们很尽力，可是听起来很戏虐。总之这是 Toilet Paper， 是这两位艺术家跟摄影，就是跟摄影师是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创办了一个艺术的摄影杂志。
是
然后这个杂志非常特别的是它没有任何文字或广告，
这都是照片，
对，都是照片，而且这是非常前卫又幽默然后有点恶趣味的照片这样子。所以然后大家，我觉得你只要
我想说一下，这个杂志其实现在在台湾某些地方是买得到的，在很多市集其实都买得到，像是我们之前参加那个叫做草率季，其实有一些店家都有在收 Toilet Paper 的这些杂志，然后都蛮便宜卖的，我记得250还是多少就是一本，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这样。好，对不起，
对对对对对对，
小岔题。
就总之 Toilet Paper 它 整个杂志就是一个很算是蛮超现实还有普普风的一个结合，然后是极反极简主义的，就是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多颜色然后各种不搭调的东西在一起，可是很和谐，所以
安藤忠雄的反转
就是很有，我不知道 我自己感觉很意大利，就很颜色很丰富，然后很
热情，
对，很热情，然后反正我第一眼看我就是觉得很超现实、啊、很多人都非常超现实，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最近 Gucci 所有就近几这一两年的海报的那种感觉，对，
就是当然你要说他借鉴了什么文化就是应该蛮多的，可是我觉得超现实应该还是他一个主轴，就是很多很算是怪诞的这种照片形式，然后你去这个展呢你是可以看到他很多不论是家具或者是就是他们的用品啊壁纸啊这些，然后他们这个展里面是有直接结合他们的算是他们的办公室，很像客厅可是其实就是他们在米兰的办公室，然后你看得到就是他的家具地毯镜子雕像所有装饰其实都是，
我想要说一个我看到这件事我就快笑死，他有一张桌子啊他旁边他有一张桌子是一个方大家可能看不到画面可能要听我想象一下，然后我可以用我最大的能力去讲，因为他有一张桌子是一个白色的方块，可是他的四面印了一张非常漂亮的木头桌子的侧，比如说他的侧面照跟正面照，对，然后他的灯罩也是，他的灯罩就是一个四方形的白色，但他在上面印了蓝色的那个圆筒形的四个角度的照片，
没错
好烦哦、
欸、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其实在意大利本人其实是真的茶几，我不知道了、
oh, 对耶
I don't know 反正就超现实，
我觉得好像是耶、欸、我觉得好像是你说的这样
I don't know 反正这个展览就是很非常的视觉，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边是很难形容给你们听，
没错没错，
夸张，对，但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看啦，6月25号到9月18号会在华山
耶、yeah.
哇真的好多展览哦，好
好多展览哦，
还有最后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南美馆的就是柯喜杰的展览叫做照画入境，那柯喜杰我们大家可能我不确定大家对于这个他熟不熟啦，但他就是摄影算是台湾的摄影的第一把交椅这样子，他年纪非常大了，他是1929年在台南出生的，然后他很小的时候就接触摄影，30岁的时候他去日本学习摄影算蛮晚的，然后在日本的时候受到蛮就是前卫艺术的影响，
是，
然后后来有回台湾一阵子，但之后他就去纽约了，然后同时非常非常多商业的啊时尚摄影啊这些就是很多国际的杂志都有找他当特约摄影师，
是，
然后在美国职业大概10年之后他就毅然决然的把摄影师工作室关掉，然后开始欧洲啊非洲就是
到处去拍照，
对，浪游这样子，对，然后大概现在就是这个算这个展览就是比较是在讲他整个摄影的历程，所以你看得到他早期、
oh, okay.
然后看得到他就是之后去国外的时候拍的东西有风景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大家认为对他来说最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去欧洲跟非洲这一段旅程，就
是
他拍人像这件事情是很有名的，所以他在1964年之后他大概执行过非常非常多专题式的摄影，所谓专题式摄影就是算是比较有故事性的人像摄影，
是，
对，所以他拍过很多有名的人，像那个作家三毛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台积电张忠谋，对对对，还有林怀民啊、白先勇，
还有我们林老师，我们的林老师，
对，怎样？你跟林老师很熟？
哎，我们都嘉义人，
好，嘉义林老师，
嘉义林老师，
因为我必须说，我比较 不太懂得欣赏摄影作品，就是我应该说我就只有直观的喜欢不喜欢，我讲不出个东西啦。
我懂
耶、
欸、我懂，
对，我一直不太知道摄影作品我要怎么样去欣赏它，然后但我觉得他拍出，我只能简单讲说他拍出的感觉很 motion 就是他的有名的作品都是、嗯、当然拍摄者的动作是静止的，也不是什么动态的瞬间，这种是静止
的，他的动作不是，他的动作让你感觉不是特意塞那个动作，就他可能在跟这个人聊天，或是他刚好做，可能像我觉得像张忠谋先生的那个照片，就很像他刚坐下然后在穿鞋或是在脱鞋的那个样子，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他并不是在做一个动作，可是他的整个照片给你的感觉是一个动态，
是，
我不知道大家这样想，因为就是张忠谋那张照片当然是最明显，是他可能是坐下来他在叼烟斗，那他整个人虽然是不动的，可是他的烟是正在往上飘，你会感觉到那个动态感，是，
对，
是你就是你静下心，你会觉得好像你可以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自己觉得很像就是我们在做 motion 的分镜，
没错没错、嗯、你说的很
对，
对
对，很有时间感，嗯。总之这就是在南美馆的展览啦，就是
没错，
应该是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很多，就是不管是摄影书还是什么，就是我自己觉得虽然 我真的不是什么看得很懂摄影的人、嗯、还是怎么样、嗯、但我真的觉得你就是看越多这个照片、嗯、就是对于美还是对于自己拍照之后就很多想象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以前拍照
学习
我以前拍照真的超烂，我也不会说我现在要拍好，但就是真的拍很烂，但是我就觉得我去翻这些人的照片之后，我就大概就开始会慢慢知道说，欸，他为什么要这样拍，就开始想说他拍照的那个动机跟状态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因为我自己也有就在买那个叫什么底片相机的时候，我在拍的、嗯、在按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多一层想象啊，就不会一直乱拍这样子，就
我觉得就是你要，尽管我们现在是用数位的方式，但你每按一下那个快门，你还是要对得起你自己的眼睛，就是你要想象你这，可能要想象这个底片其实很珍贵，
那你就按久一点它就
我的
至少有一张会对得起你眼睛吧，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每次在拍照我想的都是我要对得起我的时间，就是我都已经要花时间拍照了、
oh,
或者是我要对得起这一个我都要记录了，我为什么不记录下我觉得最好的样子，
是
对啊，我干嘛这么随手这样拍一下就是
没错
干嘛啊，对啊，哎，我不知道现在之后的小孩会不会还就是到底懂不懂那个照片的美好，
懂啦靠
吗
懂啦，谁不懂这有什么 好不懂的，
可他们就不懂以前那种我们还在用底片，然后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就是那种不确定性啊，
哎呦，老东西一定都会 流行的啦，以前我跟你说刚手机刚可以拍照的时候那些老人一定也都这样讲那些老人
但如果他们之后突然流行什么拿 iPhone 1之类的，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用的吗、哦
不会吧，我觉得不会耶，
你说好要用就用够老的东西，不要用那种半吊子要老不老哎呦好啦，反正我们今天大概都是介绍展览，就是展览大放送，
今天很满耶、
哦、天哪，我真是你前面在讲那个 Abercrombie 讲很久的时候我心里就是凉了一半
我好饿哦哎、欸，可是我觉得我们 Abercrombie 那边的讨论算是还蛮矜持的吧，
很棒了、就是、很棒了。
对啊，对于一个这是品牌的想象，到底毕竟我每次做设计，我们不要再讲了，我不讲了，我走掉，我要去吃东西了，我好饿，我这礼拜那是被蜈蚣、被小宝宝、被水、
欸。等一下，听众们评评理，我约一点，就是要你吃完饭再来录。你几点起床你告诉我
我其实好像
然后你是不是看你的朋友也都没吃饭，
对对对，他现在在旁边已经躺着了
原来饥饿三十
生无可恋了OK OK 好我们差不多今天就这样喽
还是以后约11点，你至少这样录完还可以早一点。
我听众自己选啦，你要嘛就是像我这种感觉好像要一下很虎头的，还是一开始声音就是一个非常性感的声音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听众根本就不管你饿不饿。Who cares？
好啦，谢谢大家，没错 ，OK，
感谢大家，
好哟，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